啊，我们自己的这个我视我见，我们将来一些这个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一种执着，我们在立起比较心，我们在那个地方拿这个东西啊，那么一不断再起分别，那这些东西加进去了以后，本来好好的东西就变成麻烦了。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们如果买一件新的衣服，你应该很开心，带回家去以后，如果有人给你嫌，说哎，你这个车，你这个衣服穿上去哈，我觉得人家会笑你耶，那你看看会怎么样？你开始就本来你很喜欢它，那是你本来本觉妙明的东西。现在呢，你开始有了再安一个名，哎，对我这个穿出去，别人会对我什么看法的时候，这个心就开始又不一样了。所以那一件衣服就只好挂在那里，一挂就十年都没有穿它。为什么？那就是它出现在这个地方的。那么，在我们修行上，他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所要修的这些戒，就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种种所产生的这些妄、虚妄不熟的东西。这些东西一旦产生的时候，我们要戒除它。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戒除它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不会被这些东西拖着走，被这个弦外之音拖着走。所以就是如此啊。本来每一个人，无论他的行业、他的社经地位如何，他做什么事情，他应该从佛法的角度来讲，他应该看到他自己的行业很有价值，他看到自己的东西应该很好才对。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在名上加上名了以后，就会怎么样呢？就是他赚比较多钱，我赚比较少钱，所以我这个行业就是不好的行业，他那个行业才叫好的行业。所以这个眼睛呢就开始不一样了，把酒嘴大细蕊啊，就开始不一样。这人的心的整个心理开始变成不稳定，那么所以修戒的问题会让我们的心啊，这个使这个啊，这个本来就如此的啊，这个妙觉的部分呢，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修这个东西，使我们变成没有障碍，因为我们很清楚了。我看起来，我做心理的工作这么久来，我看起来富有的人、高名位的人，并不见得他是满足的或知足喜乐的，他不见得。但是这个穷困的人啊，也不见得他一定会快乐。也就是说，社经地位的问题，一个人赚多少钱和不同行业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决定自己啊这个喜乐的东西的全部充要条件，它不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行业跟自己的生活的看法，通常是他会变成没有自信，他没有办法肯定我其实如果。我摩甲是一个工人，他如果不能够从他的工人那里感觉到这个工人是有价值的话，他整个的一个信心、自己的自尊都会开始低落，他就产生问题。可是我们再换位说回来，社经地位高的人，他们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他们跟别人之间竞争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我们看美国的一些研究实在是很好玩的。他说社经地位完全是你拿自己跟别人家比较出来的结果，看起来是没有错，社经地位高的人比较健康，社经地位低的人真的平均起来比较不健康，寿命也是有差距的，这是这一点是真的。可是你要当心的是，如果人家在住豪宅，你刚好也差不多可以买起豪宅，可是你买起豪宅，住了豪宅以后，你是那个豪宅区域里头的最穷的，那你就是穷人。那你在那边，你在那里头，你的健康情形跟你的寿命，就是那里面比较起来，就会比较差。啊，所以狼逼狼，气息狼，这个研究也是可以解释出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出来啊。啊、哦， 那么我们所谓的戒，我们自己有一个纪律，我们知道，我们让他，我们不需要拿自己跟人家比。所以在我们做心理健康的人的眼光里头，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领悟到自己的生活或自己的工作，他本身啊，不管他的遭遇如何，他能够领悟到那件事情的价值的时候，他就能够忍受，即使是辛苦的，他也能忍受，他也能够撑下去，而且还撑得不错。各位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一般人讲说参透啊，我们禅家的说法叫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你能够参透这件事情对我是什么意义，对不对？在这个佛法上什么意义，我参透为何，我就能够迎接任何那个给我的那些挑战，给我的一些痛苦，给我的一些啊，这个我们一些内心里头的一些创伤，通通可以忍受。那么所以这一个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属于生活的、心理的、工作的啊，乃至于思考的、情绪的，都是有一套很好的一套纪律。你的纪律建立的越好，你就越稳定啊，就越没有障碍。那你的纪律越差，那我们的障碍就越大。比如说我们的情绪，一个人的情绪，我们常常讲说，哦，这个人情绪似乎很不稳定，或者说，哦，这个人情绪管理很差。那情绪管理很差，就是说他那一套纪律，他那一套戒律很，他没有建立起来，他乱了，或者他使用根本没有一套纪律，他发生这个问题啊。一个人的思考，人的思考是要一套非常缜密的纪律的，可是这个纪律如果他乱了，那他就没有办法正确的思考。所以对每一个向度都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善住比丘呢，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他以象征性的方式来表达虚空中啊往来精进无数诸天恭敬为老啊善住天华，里面文字好美哦。那所有的这个啊，这个天龙八部人哈、啊，那这个多敬仰，而且哈、啊、都这个。跟这个比丘之间呢，都受到他的教化，所以知一切众生根性语言啊，世事差别无有障碍，他也能够帮助各个不同的人，各个不同的生活的领域里头，都帮助他们建立那一套纪律。所以你不觉得吗？一个企业界里头的那个管理系统是不是一套纪律？当然是。是不是一个国家的法律是不是这套纪律？当然是。好，我们整个的一个财务管理，这整个的哈、啊，这个整个银行运作哈、啊，那它是不是一套纪律？它也是一套纪律。所以这一些纪律，那你看善住比丘，他能够帮各个不同的众生建立这个纪律，所以这种悲怨。这种当然就很广了，所以知一切众生的根性，了解他的根性，了解他的语言，了解他的世事差别，而且能够在这个地方教化他们无有障碍，从而得神通力啊，以行住坐卧无有障碍，在他工作上，在他的生活上，在他的平常的啊居家上，通通没有障碍，一切如来先说都能受持，皆成正觉，他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如来所宣说的，都在那里成正等正觉。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成正等正觉大概不是到山上去把腿盘起来说我现在一定要在这里成正等正觉，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佛他在菩提树下成正等觉之前，他有过很长的训练，而且无量劫以来他就已经是成熟的。可是等到他真正在菩提下啊，接到这个自己真正在这个人身上看到这个啊，这个正等觉的时候，你看他是到每一个地方去弘法，他并不是只有弘法，你看他还有本事哎，他去跟那个条马师就谈怎么样才能够这个马才能够啊驯服的好，他碰到种田的他会讲种田，他碰到这个居士他会讲居。谈居士谈人生的事情他都能谈，他对儿童谈儿童的事情他很有办法的，这些东西他 透过这种无爱啊，他建立的啊，而且在每一个方面都成正觉，所以他在那里呢，授给这个啊，这个善财啊，是菩萨无爱解脱门。因为你没有障碍，你就解脱；有障碍，你就没办法解脱，得无住无作神通力啊。那么该解脱门是以戒为基础的。那我们看了一个以念佛为基础，一个以观法啊善根为基础，一个以戒为基础。那我们看了这个善住比丘，他说教给我们的，他就从这个地方就成佛了。我们其实这个从一个门进入就可以，但现在看起来你就要留意一个事情，这个所谓法法圆融的意思，这个佛法法法圆融是这个，如果说我们它是一个圆的话，这个圆每一个这个圆球的每一个点都叫做法，都有它的法的话构成这个，那这个球滚到哪里，你是滚在啊这个善住比丘这个修行谈这个啊谈这个这个从戒门入的话，那你从这个地方就发法圆融。你从念佛的话，从念佛入也是一样发法圆融啊。某这个你从修观法入的时候啊，从善根啊观法善根入的时候，那一下也是多圆融。所以现在看起来，我们过去的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你每一个在这个善这个五十，在这个善财五十三参里头，你看起来最后是等觉妙觉哈，你这整个看起来，你就可以很了解每一个法通通都是圆融的，并不是说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它不是，它是一个法法圆融的，所以是重重无碍的，啊，是一多相即的，只是我这个法就是这么美妙的，它并不是只有一个东西，它从每一个地方入都可以，而不应该拿这一门来批评那一门。所以佛无争法啊，那个争的意思，言字旁在一个争，在一个啊争先恐后那个争，叫佛无争法，就是你不要在那个地方去批判去辩论。我有时候看到一些这个一些文章或一些书，你一拿起来我会把它读一读，但看一看以后我了解了，但是我不发一语。怎么说呢，在我们有情众生，在我们啊大家这个这一期的生命来讲的话，我请问有哪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没有，没有，没有一个人十全十美。所以我们去批评人家，尤其是批评人，去批评人家这个批评人家那个，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应该去欣赏每一个人都具足如来的本性，但是他现在有这些东西是因为正因为这样他才来到人间，否则他就不会来人间了。好，那既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么样十全十美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常常要去非难别人呢？啊，所以佛的法就这么好，你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情形，你用不同的门都可以进来，所以叫做这个叫做圆教的，到最后变成叫圆教的经典，圆满的教相啊，它是这个重重相摄的，它是圆满的，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啊看到这个法，而且从他的优点入，从他最擅长的根性因缘入，然后从那个地方培养善根，在那个地方培养智慧，然后变成圆融。这就是这部经他要讲的这个最精要的部分了。我们了解这个地方，我们就不会说哦，这个人啊，他修的是天台，那他就就会这个批评啊，这个另外一个人他啊修的是这个华严的大教啊，这个人修禅的就不应该去批评修净的，而且在修净或修禅里头，每一个人也都不一样，各个不相同，因为他的程度也不一样，他的生活的环境都不一样，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所以 在妙法莲华经里头用莲华来表示这所有的众生的莲华啊，那么你看他比喻到说啊，说这个就像啊，这个法雨一下下来的时候啊，那么一时呢，所有一切的这个花草树木啊有毒无毒，通通都受到这个滋润，是不是？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通通都受到滋润。所以那个法水拨下去的时候，是真的是夜夜都有月才对哦，啊，那我们看呢，说这个无碍谈这个哈、啊，这个菩萨哈、啊、无碍解脱门这个东西谈完了以后，善住啊，比丘就又跟善财讲了，他说你继续往南走，你到了一个自在城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弥伽居士，你去跟弥伽居士那里，你去跟他学一学，你就知道。啊，是怎么样圆满成就菩萨道的啊？那么，这个善财呢，他就往南走，那来到了自在城啊。那么，这个那个来到自在城，找到了这个弥伽居士的地方。你知道弥伽居士在哪里呢？他是在市集里头，所以可见弥伽居士哈、啊，他。一定是在市场来对做生意诶，啊，他一定是一个企业家，啊，不然他怎么会在这里呢？啊，而且是城里头，乃见其人于市市中，啊，弥伽居士是在市场对在上，或者是今天我们讲的在他在企业的活动里头，坐以说法狮子之座，他在那里，他啊，既是一个经营事业的人，他同时又是坐在。狮子之座，就在说法的狮子之座，他又说一切的法啊，十千人众所共围绕，很多人都愿意听，很多人都愿意向他学，说轮智庄严法门，他在说这一个哈、啊、轮转这个轮字哈、啊、就是生生不息的意思，就是这个生生不息轮转的这个法门。那么弥伽居士，你看看当善财来的时候礼敬了他，因为他在市集，他坐在狮子之座，我们也可以知道他已经在市集中生，代表在市集生活，代表的企业，代表的在这个市场做的这样子的一个居士。可是善财来礼拜他了以后，你知道他给他什么？他的反应是善财来了，他跟他讲，他说我啊特地来参拜你，我希望呢啊这个想了解一个菩萨呢应该怎么样的成啊，我已经发了正等觉的心，我怎么样能够成就我的菩萨恨呢？结果善财来了以后，来参的时候，这一个弥伽居士啊却给他很多东西，给他什么呢？给他金银财宝的东西，无量宝珠，无量衣哈、啊、包括香华，就拿了好多送给他，说哦你真是我很尊敬啊，就送他一大堆东西。你看那可见每一个人去的时候他都会送他东西，他代表什么？他代表了智慧啊，代表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并不见得一定是珠宝啊。在我们的佛法里头，常常拿珠宝来表示智慧，表示能够圆融无碍的那个智慧。你看哈、哦、这个妙法莲华经里头不是强调在这个衣角那个地方缝了一个啊，这个宝珠嘛，是不是？结果这一个年轻人后来失散到各地去了以后，却不知道自己有宝珠，变成这么穷困潦倒的样子，是不是？也就是说，用这个来比喻，人本来内心里头就有这一个宝珠，这个宝珠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看那个这个整个生命之海里头。那你走到哪里，那个宝珠其实都跟着你，每一个人都有，但是有看到那个宝珠的人他就富足，没有看到那个宝珠的人，有时候你要跟他讲，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真的有这个宝珠，他不相信。好，那么现在他看到了这些啊，这些无量的宝珠哈、啊、有这个金银华啊，种种花华哈、啊、无量衣香华之类的，这些它代表着一切的智慧，代表了处理啊种种的事物，治理种种事情的一些智慧跟方法。 那么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给他善财啊，并称啊称叹善财啊，发阿耨多罗三藐这个三菩提心，你能够发这个心就叫佛种，因为你只要发啊这个正等觉的心的时候，其实你等于已经看到了你自己的那个光明的，看到那个如来藏了。所以那么这样看来，这一位居士他在做什么？这位居士一定是一个大企业主，而在做事情当中他一样影响很多人，布施很多人，做了很多这个教化的工作，也就是这样。其为一切众生是护，他是很一切众生啊，靠着他，依赖着他。为什么？因为他不断的跟他相处过的，都得到他的一些启发。我们相信企业界有这种人，但是我们相信企业界也有人不是这样。那你不必责怪，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明亮的程度不太一样啊。那么，这个为啊一切。就是弥伽居士为一切众生的事护啊，生长啊，成就所护世间，如大地增长众生的善根啊，智慧光明普照。他这一位居士是这样，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受给这个啊这个善财，他给他受的那个法门啊，那么他受给他什么法门呢？他受给他的是妙音陀罗尼光明法门。你看妙音，那就是语言沟通的问题，是不是？那有好的妙音啊，那么陀罗尼就是总摄，你透过了妙音陀罗尼，然后你又能够点化出这个光明来，所以他能知三千大千世界的语言。有那么多语言吗？一个善于去了解别人的人，他是可以到哪里去都可以了解人家的心意，了解人家的情形。所以的语言并不是一定一个人要通三千大千世界的语言。各位，你知道这个我们在这个这个原始佛教啊《晚经》的经典里头有这么一段呢，有这么一段是这个佛弟子也就问世尊呢、啊，他说你走到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的文化语言通通都不同啊，文化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也不同啊，为什么走到一个地方你很快就能够摄受他们啊，而且引导他们入这个正等觉的法，你到底会几种语言？结果佛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佛的回答说：哦，你这个，你应该看过也放过牛吧？他说我放过，我自己养过牛。他说好，那最好你养过牛，你养牛的时候你懂得牛的语言吗？可是那些牛就是都听从你的，你一使唤他就来，你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会讲牛的语言吗？他说我不会。他说是咯，所以我不会讲语言，但是我知人之心，我知道怎么去跟他互动，所以他们自然慢慢就懂。哦，就很有道理。所以妙音陀罗尼光明法门，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啊，能够同理啊，产生彼此之间的沟通，而语言只是表面上的东西而已。当然有语言会更好，但是透过这个同理，即使用笔的都可以比出来，用表情都可以表现得出来。好，那么所以这个过去历代的祖师哈，你都可以了解这个。玄奘大师到印度，从北到南，他总共在里面，他在那里啊，还有17年之久，啊，来回够用一年，总共19年。 他在那个地方，他要学每一个国的语言都不太一样，而且辩论输了，在那个时候辩论输了的人就要拜别人当弟子，就不能离开，要在那里向他学才可以，否则就不能够辩啊。所以他能够这样子绕了一圈，最后从丛林回来的时候，那里的国王用大象让他多了那么多的佛经回来。你想想看啊，他是靠什么语言？我相信他的语言也是这个妙音陀罗尼而建立的。但是这个妙音陀罗尼啊，光是你那个妙音陀罗尼是不够的。你到哪一个地方，你能知三千大千世界的语言，入众生种种想海啊，说究竟法，他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回到，就是说你能给人家东西，给人家你能布施，你能布施人家需要的东西，你能布施啊他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结缘也是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不是常常讲吗？啊，过去基督教啊天主教啊来台湾传教刚来的时候啊，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那教堂啊，他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发面粉，对不对？是不是？我觉得他很有道理呢。啊，有人就讲，他说这个我为面粉而来，非为啊信仰而来。但不管怎么样，他后来还是有些信徒还是建立起来了。啊，所以那只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佛陀所给的东西不是只有这些东西。啊，那我们也知道啊，那么这个弥伽居士呢，他在这个世纪里头他能做的，他在做生意的因缘，他在啊给别人跟人家来往之间，有时候给人家一点方便，有时候给人家一点啊赚头啊，那就结了很多的缘啊，而且很容易彼此之间了解别人，然后他教化了众生。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一个门入来的，我们就是从布施来演法，从种种的布施中最后了知一切众生，从种种的布施，从种种的待人接物之中，他在那里成就他的正等觉，菩萨在这里成正等觉。那么我们再看这个解脱长老，他又告诉他，他说我只懂得这个啊，这个妙音陀罗尼光明门而已啊，这个法门而已，你呀，现在再往南走，啊，那么你就可以哈，这个去看到一位叫解脱长者。这个解脱长者，此长者呢，他住的聚落名住林城，他的地方叫住林城，你应该去那里去看他。善财童子往南走，要去找这一位解脱长者的时候，他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看到的是这个解脱长者他自己亲临在那里看到的。解脱长者呢，他啊这个入禅定，所以入于沙妹，而在沙妹的时候呢，那他现在沙妹之中啊，我们过去常常我们不是讲说普贤啊入混训沙妹，是不是入普贤大定？普贤沙妹是不是？那普贤进沙妹的时候呢，所有菩萨都可以看到十方诸佛。哎，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位解脱长者呢，那么他也是一样，他入定这个清净，然后他视现呢这个十方诸佛的佛界。那所有的好多的这个啊居士啦，或者是这个十方来的这个甚至于天龙八部啊，都在那里，都进入这个法界里头啊，那么悠游在这个法界里头，让他看到这一切啊这么好的一个修行的一条路。所以这个长者呢，他是哈、啊、这个心里面呢，他没有任何的着过啊，心里面呢，我们讲白法就是哈、啊，心里面是洁白的哈、啊，那内心里头没有障碍，所以他是解脱的啊，他是速入一切境界，即得无上法尘，他是真正可以透过这个禅定而进入这个法尘啊法尘来的，如是一切哈、啊， 昔有自心，是故应以善法扶助自心，以法水啊润泽自心，以境界啊这个静智自心，以忍辱啊坦荡自心，以自正洁白自心。那么他是从这个地方修行来的，他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这个原貌，只是这个洁白的自心。你他是透过禅定，然后现这个啊这个十方法界，让这些人通通可以看到法界。人都是这样子的，你亲尝过看过以后，你就容易接受。所以常常人讲说，那你拿给我看好了。所以为什么佛是男子，因为佛的弟子都看过这个书圣，我们这么远，我们就没有这个福报看到，但是我们可以从经文里头找到他是这个样子，但我们偶尔也可以接触到那个书圣啊。当大家在念佛念得非常的专注，你感觉到所有的佛身啊都会跟你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这个细胞，每一个血管，甚至于每一个毛孔，都产生了一种柔软，产生了一种欢喜，产生了一种这种法喜啊，柔和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么你那个念佛的时候，这个佛的力就进到你，就跟他就感应了，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定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会出现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刚讲过的啊，信觉必明啊，妄为明觉，就是这是《首楞严经》里头的一段话啊。你的本性，那个佛性，它本来就是妙明的，可是你在上面加东西了以后，才产生不定。所以我们都是起分别心以后才不定。我们如果我做这件事情，我好好做，我没有拿我自己去跟别人这样去比较的时候，我们的心通常都比较稳定。可是今天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就是这个社会是不断的在追求你的成长率，你不去跟别人比，也要自己跟自己比，你不跟自己比，你也要去跟别人比，所以每一个人都从小就被养成他一定要跟别人比。所以你可以知道说，现代的人他的心灵上所产生的那些烦恼跟那些痛苦应该是很多的，大家要了解这一部分。所以您家在教自己小孩子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少用这一套东西啊，他将来就要去生活在那种世界，可是你从小的时候就教他成绩要跟别人比，不会的把他教到会就好了，不必比嘛，是没有兴趣的培养，让他产生兴趣就好，不要用比的吗？是不是啊？这个能力还学不成熟的，我们把他啊多练习几次，他就成熟了，不就好了吗？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比呢？而且有时候比到太厉害了，孩子啊，你再不用功的话，我们家祖宗八代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这个话都讲出来了，这个小孩子从小受到的创伤有多重呢？我们不能这样子做。那么这些种种的这种都会形成了我们种种的烦恼，我们的障碍。但是修清净的心，把这些放下来的时候，这个解脱长老修的是这颗心，也就是修的是禅定，清净禅定这颗心，解脱长老的法门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是当我们没有这些比较，没有这些不稳定的时候，那这个内心里头的平静的自信就跟毗卢性海是相应的。那既然是跟毗卢性海是相应的，我们就出入如来无碍庄严解脱门，我们自己就跟这个啊，如这个华藏世界这个毗卢性海啊，我们就跟他是可以说是等同的。应该说，我此刻现在我也是参赞于这个啊毗卢性海里头，因为我们的心是如此的安定啊。可是如我们现在的人不是，我们是觉上加明，明上加明，所以我们自己以为聪明，我们就在那上面起更多的分别，起更多的执着，那么就产生了这些不稳定的现象，焦灼不安的东西已经跟着来。其实这个解脱长者他所教的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部分了。那所以能够即见诸佛，因为他心定了， 他在就在这个没有障碍里头，他可以即见诸佛，所以他授给善财童子的法门是入出如来无碍庄严解脱门，那么即入菩萨萨埵，普摄一切佛刹无边旋陀罗尼啊。我你看他到他修的修到这种程度，我若遇见安乐世界阿弥陀如来，随意即见。他不只是阿弥陀如来，东方西方在经文里头好多如来，他想见他就能见。我们是因为被一个障碍的东西给隔除，我们整天都在烦恼之中，我们没有办法跟那个如来相应。那么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就啊，这个老师年轻的时候，哎，自己以为自己很有定力，这个静坐起来也可以，真的可以做到不只叫一心不乱，可以坐下去会忘我。那确实是这样，可是那是小的时候，到高中的时候还可以，一进到大学以后我就发现不行了，因为摄入的世间的法的东西多了，开始多了，读的哲学多了，然后接下去你有你的感情生活，你有家庭生活就开始了。那所以要完全修这个法门啊，那你的必须自己要修到真的他清净，修的这个定要修得很好，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也就在这样子，我才知道说他在修这个禅定的时候，他能够进啊这个弥勒净土，他就进弥勒净土了。而且他要进修禅，所以禅净双修的人，那个净修得好的时候，他要进只要一念进这个极乐世界，在唐以前翻极乐世界为安乐世界，所以啊，有一本论集叫安乐集，那也是就称为叫安乐，其实是指极乐世界。那么你要看安乐世界，也就是极乐世界的弥陀啊，那你一样就可以进，所以十方如来都一样。所以这个解脱长者在这里所教的这一个部分，是指我们他用的法门是真正入禅定的法门。那么这样子说来的话，长者入啥昧现十方刹，你能修禅定修到真正入啥昧的时候，那一样入十方刹啊。那就看我们，问题是我们的本事够不够，就这样自己要清楚。尤其是在座都是大部分是啊，99%都是，甚至一点几都是修，都是在家居士。你有比较多的俗情啊，那所以念佛也要同时修那个定功，而且越静越好，也能够练得住。你年老了，光是这一门啊，念佛配合的修行，它就会很这个念力就会很更强，因为你中间的障碍更减少了。那效果会更好。我们今天这个就讲到这里啊，圆满到解脱长者这个地方啊。那么